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他的受苦受难是自由自愿的。我们今天再补充两个地方来证明这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到十八节的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这样讲：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未再取回它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它。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这是我与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那就是他受苦受难，他是完全自由自愿的，一点也都不受到勉强。我想另一个地方也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耶稣有一次给宗徒们做了一个预言，他说人子不久之后要到耶路撒冷被抓去，受苦受难，然后也被钉而死。那个时候呢，宗徒们之长，那就是波多禄呢，他出自爱心和好心，他就马上出来阻挡耶稣，说他说主，你从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他舍不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没有谢谢他的爱心和好心，也没有感谢他的好意，耶稣当众就责备了他，他说撒旦，你给我滚，因为你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不同。那个时候波多禄不能够阻挡耶稣去受钉了，也因此他就换了口气，他说既然不能够阻挡你去被钉而死，那么好，我们就跟你一起去被钉。福音告诉我们，当时的宗徒们也做了同样的承诺，但是耶稣是绝对不会给人任何错觉的。因此当时耶稣也当众对他们说，他说你们要跟我去被钉而死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当身为牧童的我被抓的时候，你们这些羊群要一一逃散的。我想日后我们很清楚的会知道，耶稣他所说的预言日后一都应验。而就在这个时候，波多禄比别人更有自信的跑去耶稣的跟前对他说，他说主啊，当别人都离你远去的时候，我也不会，我一定忠于你到死。在这时候耶稣也警告他说，他说波多禄，我实在告诉你，当集体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而这些到后来都一一都实现了。但是呢，耶稣虽然口头上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警告，可以讲或者是提醒，但是呢好像表面上耶稣是跟着他们的建议，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后来就回到了加利勒亚去。但是过了四天，因为他们过的节日一共有八天之长，也因此呢过了四天，就是一般的说耶稣又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乘坐。如果听众朋友对圣经蛮熟悉的话，你们一定会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神学的旅程。什么叫做神学的旅程呢？也就是耶稣在降生之初他已经朝着耶路撒冷在走了。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历史，当时耶稣的父母若瑟跟玛利亚是定居在北方的加利利亚，但是根据先知的预言，耶稣应当诞生在耶路撒冷的南部的伯利恒。当时我们知道，就是当时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愿意知道他手下统治多少人，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户口普查，那么这对圣夫妇他们去了，也因此也实现的圣经上记载的预言。那么当时耶稣生下来，为了逃黑罗德的毒手，也因此他们逃到了埃及有三年之久，然后回来。本来他们愿意在耶路撒冷定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将来要在耶路撒冷完成救赎的工程。但是因为继任的那位王子呢，国王也是非常的残暴，因此他们怕了耶稣遭到毒手，所以他们就回到了加利利亚去。但是耶稣从诞生之初，他已经往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完成救赎的工程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叫做加瓦利山。我三次到那里去朝圣，现在每天川流不息的很多人到那里去朝拜，因为耶稣在那个地方在十字架上他完成救赎的工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他本来到了加利利亚他可以不回来，但是因为天父所安排的时候到了，他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正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有一天又饥又渴又累的日正当中坐在井边休息，中途买食物去了。那么那时候耶稣看到一个撒玛利亚的罪妇，他的灵魂在死亡的边缘，所以耶稣救了他。 那个时候宗徒们买到中餐回来，他们对耶稣说，他说主啊，中餐买回来你吃吧。那个时候耶稣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有你们吃的食物，我有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大父的旨意就是要他以死亡受苦受难，然后死后复活，来完成救赎的工程。所以耶稣他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他只有服从到底。所以从刚才我们补充的说明，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耶稣他自己能够逃避，但是呢他没有逃避，因为这是天父所安排的一条路，他必须得走完。好的，了解这个以后呢，现在让我们就进入到耶稣他受难的始末。这是一段很凄惨也是很感人的故事，因为也是一段爱的故事。我们知道耶稣他受难前5天他有一反常态，因为他过去的很少表现他是一个君王，但是在受难前的5天，耶稣以一个君王的姿态骑着一匹驴驹，然后呢他穿的一个袍看起来像是黄袍一样的，其实呢就是圣母玛利亚给他织成的一件很漂亮的袍子。那么耶稣就光荣地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看到的一部电影叫做《万事巨星》，这部电影跟其他的电影所拍摄的方法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一种演员背的那些布景啊什么的，后来到了山上去把它架设起来，后来他们开始用歌剧的方式来表达。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耶稣光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段，因为耶稣他骑着驴驹，一个很君王的姿态，但是很沉闷的，并不是一个很高傲的样子，很谦卑的样子，骑在驴驹上，在万民的推用之下呢，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在过一个很盛大的节，所以很多的人路过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手里拿着棕榈树的树枝，后来他们高声的唱欧沙纳达卫之子万岁的歌，那非常的壮观。所以虽然是已经20几年了，但是呢我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那么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光荣地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呢？我想你们含义非常的深，因为耶稣在他临终之前的确要告诉我们，他的确是君王，但是这个君王的意义跟一般的君王非常不一样。一般的君王是一个政治性的，是一个光荣的，他拥有所有的一切荣耀财富地位权势，但是耶稣不是。就如同我们往后要看到的要听到的，就是当耶稣被抓到的当时罗马派在那里管理他们的总督的时候呢，他曾经问他说，你的同胞控告你说你是犹太君王，你到底是不是？耶稣回答他说，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对，我就是犹太人君王。但是接着他又解释了，但是我的国不是地上国，我的国是天上的，是神的国度，是精神的一个君王，跟现实不一样。因为如果我的国是地上的话，我的臣民早已经替我解围，不会交在你们的手中。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在他受难的前夕呢，他以君王的姿态出现，就是要告诉他们，他的确是他们的君王，但是不是政治世俗的君王，地上的王。天主教在每一年的6月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因为耶稣曾经显现给法国的一个修女叫做玛加丽达，她在祈祷中看到耶稣呢显现给她，并且她看到耶稣的那颗心。因为日后我们要讲的，耶稣死了以后呢，有一个兵士拿着一把长矛把他的心刺透，血和水流下来，所以耶稣显现给他，把他的心给他们看，那个心上面还滴血，同时呢心的上面有刺冠，然后有一个十字架，并且有火，也就是说我这么爱你们，甚至于把我的整个的性命为你们牺牲，而且把我的血流尽了为救赎你们，但是世人还是继续不断犯罪来刺伤我的心。所以呢就叫这个修女跟日后呢目前已经后来被逐圣为真福品的耶稣会士叫做高隆扁的神父，两个人合作到全世界去推行特别恭敬耶稣圣心的敬礼，因为心就是爱情之所在，我们需要以爱还爱。那么在每一年的6月的时候呢， 教会鼓励教友请本堂师父到家里去，让耶稣圣心入往家庭，意思就是说呢，让耶稣做我们一家之主，用他的精神和爱来统辖我们。所以耶稣他愿意王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我们的精神的王，我想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当时以君王的姿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除了万民夹道欢呼之外呢，他们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铺在地上，与君王之礼相待。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要告诉诸位，在过了五天之后，同样的人，同样的嘴巴，但是呢，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是另一回事。这里可以看出来，人是盲从的。好的，我们讲了这个以后，最后我们进入到耶稣的最后晚餐中去。我们知道过了五天之后呢，耶稣就交代他的宗徒们说，他说你们进城去，你看到有人顶了一个水罐，就问他说，我们老师讲要吃最后的一次晚餐要在什么地方。后来伯多禄跟若望他们进城以后，真的按照耶稣所讲的，他们看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带领他们到最后晚餐厅中去。最后晚餐厅中我曾经去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不得其门而入。虽然这是一个天主教的圣地呢，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已经被他们控制住了，因为他们根本不让天主教徒平时到那里去，就每一年在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时候才能够到里面做弥撒。所以目前呢是由方济各会的神父，我们知道圣地都是方济各会神父，是教廷托给他们管理的，所以神父们他们在真正的最后晚餐的后面，他们盖了一个最后晚餐堂，那就是在他们的祭台的背后呢，有一个窗子可以透到那边去。我觉得到那里去参加弥撒，心里感触良多，因为宗教其实不应当有所分，但是呢，毕竟他们还是对我们天主教限制非常的严，这是朝圣者受到的限制的一个非常不好受的地方，但是呢，这是事实。所以有朝一日这些宗教的反理呢能够被拆散。好的，耶稣去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当时带着宗徒们进去，耶稣让宗徒们坐下来了之后，耶稣自己本身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行动。根据圣经的描述，他把他的外袍脱下来，腰间束了一条带子，然后拿着洗脚的水到的宗徒前面去洗脚。首先耶稣到伯多禄的脚前去跪下来给他洗脚，伯多禄向来没有看过耶稣这样做的，所以他非常的惊慌，也是非常的冲动，非常的激动，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给我洗脚吗？我不配。那个时候耶稣回答他说，伯多禄，你如果不让我替你洗脚的话，你就跟我没有份了，没有关系。什么叫做没有份没有关系呢？也就是说你跟我可以讲是一个陌生人了。伯多禄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他常常不够理性，他听到了耶稣这么回答，所以马上就很激动地说，他说，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但我的脚，连我的头，我的全身都给我洗一遍吧。耶稣告诉他说，现在我跟你做的你不会了解，日后你自然会了解。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想象力进入到那个现场去。你看耶稣他是宇宙间的造物主，他是无限的尊贵崇高，但是如今他却是这么卑微的跪在伯多禄的脚前给他洗脚。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心里非常的明白，因为过了没有多久之后，伯多禄即将要背叛他，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耶稣不但给波多禄洗了脚，同时一个一个洗。我想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描写耶稣跪在卢拉斯的脚前给他洗脚，但是这一定是发生的。我们现在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就在现场去看，耶稣跪下来的时候，已经内心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同时也是在为卢拉斯祈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呢，当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耶稣的谦卑，耶稣的爱，我想卢拉斯已经没有再看到了，因为当时在他的脑子里面，在他眼前所闪烁的是那30块银元了，因为他已经跟那些经师法利赛人已经讲好了，愿意以30块银元把耶稣出卖掉。这里我们想，就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在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耶稣这么谦卑，这么有爱心，怜悯他，给他洗脚的时候，他一点感动都没有。你想想看，耶稣内心的感触到底是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的难过，如刀割啊！因为往后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他说：“父啊，你所交给我的没有一个失掉，除了那个丧亡之子，为他不生在世界上更好。”指的就是路大师。好的，耶稣替他们设位，中途洗完脚了以后呢，耶稣他把袍子穿上，洗了手，然后呢，耶稣回到了原位，耶稣开始讲话了。他说：“你们称我老师，称我主，称我师父，称呼的非常的对，我原来就是。连为师为主的都替你们洗了脚，因此你应当要彼此洗脚。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呢？因为他们犹太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家庭情况比较好的话，客人到你家里来，因为他们穿的是凉鞋啊，所以很容易脚上都是灰尘，所以仆人努力的应当去替他们洗脚，一方面是取节，另外一方面是表示欢迎之意。耶稣用这样的一种亲身的榜样，就是告诉他们，所谓的爱呢，彼此必须要谦卑，如同一个仆人一样的为你周遭的那些人去服务。那么耶稣已经给我们立下这么美的榜样。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我们再继续分享。祈求天主降福每一位听众，你们的事业、你们的身体、你们的心灵跟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幸福平安。再见。